章的圣经，那我们一起来读十七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好，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来到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圣经，愿意圣经里面的教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教训，愿意你所教导的真正成为我们的教导，好叫我们能够在教训当中学习，不至于重蹈覆辙，好叫我们在你的教导当中真正走合你心意的道路。愿意天父来怜悯，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来洁净他，高抹他，好叫他所传讲的是真正你要传讲的信息，要传讲给属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避免任意而行的信仰错误。在这个题目当中有两个短语，一个叫做信仰错误，信错了，虽然是信的但是是错的。另外一个短语叫做任意而行。那这一个题目呢，来自于士师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讲到以色列当初他们信仰有一种乱象，那这个乱象的核心原因呢是任意而行。请大家留意任意而行的这个中文词，原文的这个语境还不是中文的所谓的放荡无忌啊，胡乱来，还不是这样。原文呢是讲到是照自己看为好的，觉得对的去做。我觉得这样信是对的，我觉得那样敬拜是好的，我觉得事工应当这样做，我觉得牧养应当那样行，我觉得教会的方向应当这么走。那这些的行动，那个动机好像是好的，但是由于是我觉得，由于是出于自己的意思，就落在错误的里面。那为什么人看为好，觉得对的事情会导致信仰的错误呢？简单来说有三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权柄的问题，我们的信仰是来自于上帝，是上帝告诉我们怎么信，怎么敬拜，怎么牧养，教会应当走什么方向。圣灵是唯一的带领者，神有绝对的主权。第二个是能力问题，所有的人都是受造之物，我们和神之间有着无可逾越的差距。上帝怎么成就这个救恩，他怎么带领这个教会，不是靠人的参谋，不是人帮助上帝来决定的。好像我们教会有很多做核电的，没有经过核电培训的， 我进去核电操作室，我觉得这样对，我就这样操作，但一定会发生核事故，能力的问题。那第三个是救恩的本质问题，人以为对的不能够让人真正得着生命，人必须全然遵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活在上帝所赐的真理当中，因此可以走得救的道路。上帝是真理的本体，是赐真理给人，并且带领人进入真理，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任意而行的人，他很难真正遵行神的旨意，活在真理的当中，就必然导致信仰的错误。那要点是我们怎么避免这样的一个错误，在士师记的当中已经写下这个教训给我们。在我们刚才读的这十三节的圣经里面啊，我在这里面找到四个要点。第一个是在第一节第二节要讲到怎么样避免任意而行的错误，是我们信仰的驱动力不能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为什么要信，我怎么信，要满足我的需要，满足我情感的需要，这个会导致错误。第二样是记录在第三到第六节，避免错误是不能沉浸在我们自己的喜欢的敬拜的里面。我就是喜欢这样敬拜神，我就是觉得这样敬拜神非常的享受，对我非常的感觉好，这个会导致错误。第三个，七到十节是要避免忽略了信仰责任的担当。每一个信徒要对信仰有一个责任的担当。第四样是避免停滞在似是而非的真理，差不多，我觉得这样差不多，差不多就行了，那这个都会导致任意而行的错误。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士师记，士师记的整卷书的主题都在揭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叫做任意而行的信仰错误。在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1章25节那里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总结性。那士师时代呢大概400年，整个时代总结出一个字啊，我总结的叫做乱，混乱。那这个混乱的产生就是因为在信仰当中他们任意而行。那在这一段的这个教训也是要揭示出来整个信仰当中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任意而行。我们本着自己的意思行，照着我们看为对的去行，按着我们觉得好的去行，那这个是一个信仰的巨大的危机。那这个危机呢不容易察觉，不容易意识到，特别是当我们觉得很对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愿意察觉，也不愿意去反思，因为现在挺好的。但是这样一个状态，如果它的内在的实质是任意的，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的，那就一定会出错的。所以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我们要考察，要审视自己信仰的状态。我作为一个信徒，我在走信仰的道路，我真的是否不断地寻求神的旨意，并且行在这个里面。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在牧养教会，我是否真的切实地寻求圣灵的带领，并且顺从他。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行的一切，是否真的本着圣经的真理，并且行在真理的当中。那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要透过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实际的例子来发现，来看见，来光照我们是否掉在这个里面。那经文的第一节讲到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走了。在这里呢记录了一个偷窃案。 那这个偷窃案呢，是记录在17章，我们刚才读的，比较放在四世纪的后面。那如果按照整个事件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呢，应当是比较早。这个事情发生应当是在约书亚死了不久，以色列呢就已经陷入这么一个问题。在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然后在第二章的第十节马上就转变，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所行的事。那很快啊，在第二章马上就有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就是在那代长老死了以后马上啊，那个别的世代就是长老死的下一代。那不知道耶和华不是头脑上不知道，是讲到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律法需要绝对的遵从，甚至说他们背离神的律法，所以造成他们整个信仰的状态，他们的生命和神没关，叫做不知道。在紧接着后面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那里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也惹耶和华发怒。那米迦这个窃贼，他的这个光景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那米迦这个名字呢，就是先知弥迦这个名字，我想着翻译的人名字是一模一样的，可能为了做区别，这个叫米迦，那个叫弥迦，有个先知弥迦书。那这个名字原文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好像耶和华。那从这个名字呢，你可以看到一方面这个米迦呢有信仰的背景，另一方面呢他的信仰情况很糟糕。他的名字好像耶和华，但实质上他是个窃贼。那更讽刺的呢，是他偷的是自己的母亲。那这一个情形呢，不要说是分别为圣的耶和华的选民，连一般的世人都不如。那这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是当信仰滑坡以后，他的道德会更加的滑坡。因为当我们真正相信神，神是救我们脱离罪活出良善，那如果离开这个信仰，偏离这个信仰，就会回到罪人的状态，犯任意而行的作为，甚至呢那个罪会更加的厉害啊！因为有信徒有一个牧道有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北美洲的败坏啊，所谓的这个民主国家美国、台湾、日本，好像台湾、日本也没这么离谱啊，怎么美国会这么离谱呢？他不懂。我告诉他，我说亚洲不管是台湾还是日本，它的原来的根基是文化，文化的根基它上下的尺度都不大的，它好不了哪去，坏也坏不了哪里去。但是信仰它上下的尺度非常的大，它根基是信仰，当它好的时候是到圣洁公义非常美好的地步，当它败坏的时候变成非常邪恶。我说他这个根基不一样，所产生的动荡就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我们在北美洲看到的这些亚父的后裔，曾经是非常良善的普世道德的典范，到今天落到一个很丑陋的地步，连和他们学的亚洲都不如。那这是一个带领的方向，所以当信仰出了问题，这一切都会出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就输落在罪的里面。那他母亲呢这个弥迦呢对他母亲说呢，你那1100舍克的银子呢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呢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诶，这个弥迦呢坦白了，向他母亲坦白交代。那为什么他向他母亲坦白交代呢？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信仰的缘故他有自我的醒悟，是什么？是因你因此咒诅。他是听了他母亲的咒诅，他坦白交代。在这个点上看到弥迦的信仰在哪里？迷信。这是一个迷信的反应，是一个迷信的状态。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在基督信仰里面的人，如果他犯了罪，得罪了神，他是怕神的，那他不会怕人的咒诅的。 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不会怕人咒诅我们，我们害怕神对我们惩治，这是我们当怕的。那弥迦呢，他不怕神的惩治，怕人的咒诅。那对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真的犯了罪，我们会向神悔改，向神认罪，然后呢要离开这个罪，也绝对不会为了要解决人的咒诅去坦白交代，这个不是。那弥迦就在这个状态的里面。那弥迦偷了多少钱呢？1100舍克勒，很大一笔钱。多少钱呢？如果你看后面的那个经文，弥迦给的那个利未人的年薪是10舍克勒，那1100舍克勒呢，就是110年的年薪，相当一大笔钱。那在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非利士人要抓这个参孙的时候，贿赂那个大利拉，整个国家对付一个国家的仇敌，给的就是这个数目，1100舍克勒，是非常一大笔钱。那弥迦的母亲很有钱，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富婆，但是呢她的信仰很糟糕。因为在以色列，如果真的是一个敬虔的选民，如果他的钱被偷了，他会报官，会讨回这个公道，他也会交给神，因为上帝会保守绝对的公平，不会叫人得逞的，不是自己发咒诅。他的信仰是糟糕。那弥迦坦白了以后呢，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是他母亲的回应。这个转变非常快，立马从咒诅变成了祝福。那看起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窃贼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儿子。这个母爱实在是伟大，是好的，母爱首先是好的啊，非常珍贵啊。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母爱呢，是太可怜了，太可悲了啊。我们母爱是非常好，非常伟大的，很重要。但是这个母爱用错地方了，这个发力不对呢，也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那这个母亲呢，对弥迦的这一个反应，对他儿子这个反应是错误的，是在信仰当中是不应该有的。他如果是一个真正信耶和华的人，他绝对不可以随便说咒诅你就咒诅你，赐福你就赐福你，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耶和华对选民的祝福或者咒诅是有条件的，不是按照母子情，按照个人的感情决定的。摩西的律法清楚地写下什么叫做蒙福，什么叫做咒诅。但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特别在基利新山、以巴路山来宣布祝福和咒诅，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的。约书亚记第8章34到35节，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聚集的外邦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有人都听过。弥迦的母亲对这个绝对不是一无所知，就算他在律法上不是那么太清楚，偷窃违背神的公义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最起码的常识。但是由于他受情感的驱动，他就不顾这个律法，他就违背这个信仰的原则，这个是落入任意而行的一大问题。当我们的信仰是受我们情感的驱动，我们会掉入任意而行的错误的里面。任何的时代、任何人、任何的群体都会面对这个挑战的。那这一点一定要强调，我们强调遵循神的律法，绝对不是否定情感、否定爱，不是的。当我们真正按着神的律法去行，那会活出真正本着圣经真理的圣洁、公义的美好的感情和爱心。当我违背圣经真理的时候，你离开了这个根基以后，那个所谓的感情可能是一种的没有根基的，是一个不顾对错的那种所谓的感情，那个就会出现问题，整个信仰都会出现问题。在圣经的里面记录了一个王叫做约沙法的，那约沙法法王是被肯定的，但约沙法在他 整个的人生当中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是什么呢？与亚哈王结亲。那亚哈王呢是北国的王，约沙法是南国的王，南北国本来是一国的，都是雅各的后裔，后来呢被分裂成两国。那约沙法呢以南国的王和北国的王结亲，让雅各家能够彼此相爱，在人眼看起来是一件美事，是吗？那耶和华怎么说？历代志下十九章第二节，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在情感的驱动下会产生后果的，会产生人对罪的一种的模糊，对神公义的一种的放弃。我们可能就不敢责备罪，因为呢害怕伤害信徒的感觉。如果有信徒违背真理不肯悔改，我们也不敢执行教会纪律，因为会害怕伤害信徒的感情，然后说这个教会没有爱。当我们的信仰被感情被感觉驱动，就落在这样任意而行的里面。好像当下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同性恋的问题。如果你听那些接受同性恋的人他怎么描述他为什么接受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那些人太痛苦了，很多人生来就是同性恋呢、啊。他们在同性恋的里面他才有他真正的美好的感觉，你让他离开他痛苦的不得了，我们应当爱他，应当体会的感受，接受他，表达我们的爱心，都是这样的说法。这叫做什么？用人的情感决定上帝的真理。如果你是这样，你就会落在任意而行的里面。那这种任意而行就把那个不悔改的同性恋告诉他你会得救，你就等于把他推到不得救的道路上，那个是害人，你是害了同性恋的患者，那个不是爱心的。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后面弥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的银子还他母亲，弥迦还钱了，因为他母亲咒诅他，他还了，他母亲呢就把这个咒诅变成了祝福。那弥迦这个母亲呢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有那么多钱是不容易的。那这个母亲是很能干，行动型的，也很有头脑啊，这个是不简单的。那也非常爱他的儿子，所以呢他变成祝福以后呢，他不单是口头上，他有行动。他做了什么呢？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他母亲有实际的行动，他很知道呢，他虽然是富婆，但是不能解决儿子道德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他决定拿出银两来付代价，要把这个钱献给耶和华，目的是什么？要把他儿子带到信仰的里面，让他儿子真正得福。他给了多少钱呢？200舍客勒，好多钱呢，20年的年薪呢。那大家觉得这个母亲是不是很好啊？啊，他发现问题马上解决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继续怎么解决呢？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他的母亲让弥迦做一个偶像，他为他的儿子的信仰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付了相当大的代价，是做这个。他要把他的儿子带到信仰的里面蒙耶和华的祝福，他的动机是好的，结果却让他儿子造偶像去得罪耶和华，是落在神的咒诅的里面。这个是一大问题。敬拜神得神的祝福必须按着神的心意，违背神的心意，不按着神的旨意造偶像，得不着神的祝福。出埃及记20章4到6节，不可为自己雕偶像，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是我尽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造偶像违背实际的第二诫是落在耶和华追讨罪的里面。那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教训的。亚伦当时在西乃山下面造金牛犊造偶像得罪神，后来杀了3000人。弥迦的母亲重蹈覆辙，还是为儿子造偶像，又把他推到咒诅的当中。他所做的一切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看为对，看为好的。然后他一边敬拜神，一边得罪神。这个是信仰当中我们特别需要警醒的。好像我们没有造偶像，我们只有十字架，我们没有实际的这个偶像去拜啊。这个要点是任意而行啊。当我们在任意而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是一边好像在敬拜神，一边在得罪神。弥迦将银子交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弥迦的屋内。那这个里面经文我稍微讲一下，这就可能就是一个像，在后来他们拿到蛋就是一个像，但他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起来好像两个像啊，在原文你查好像有两个像，但应该就是一个像啊，这个问题不大，重要的是偶像啊，不管他一个两个。那弥迦呢就照着他母亲所说的去做了。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点你要看，你乍看起来好像是他母亲的责任，但是弥迦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也是耶和华的选民，他要对他的信仰负责。我在这里面讲出一个什么要点呢？所有的信徒，当你被带偏的时候，你并不是完全的没有结果的。带偏你的人的确是不好的，但你偏了以后你也不是好的。绊倒的人是有祸的，被绊倒的人你也是遭灾的。每一个信徒，你会被人带，也要对你自己的信仰负责。弥迦在这个事情上他已经得到这个恶果了。这弥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弥迦呢开始追求了，追求信仰。怎么追求呢？既然有了神像，那就需要有神堂。以色列他们敬拜神必须在会幕，不能自己造神堂。既然有了神堂，有了神像，就要造以弗德。以弗德是圣物，以弗德是专门给祭司的，人不可以随便造以弗德。弥迦的追求，对信仰的追求是错上加错，因为他的起点是偶像，因为他的推动是任意而行，所以他说的一切事情都是错上加错，一连串的错误。这个就是任意而行的可怕性，不管你怎么做都是错的，因为不合神的心意啊。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要看清楚的。好像我们教会要开会，教会开会可不是集思广益啊，是一起寻求神的旨意啊。好像教会推动事工可不是各显自己的本事啊，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做神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我们在神面前所有做的事情，所有的事工敬拜，到底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呢？还是任意而行？好像前段时间，特别是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叫做敬拜赞美的。那个敬拜赞美，它的中心点是什么呢？看谁赞美的更陶醉，看谁赞美的更吸引人，看谁赞美完以后觉得更加的感觉好。那我们就要反思这个问题，那个敬拜赞美是以神为中心讨神的喜悦呢， 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讨自己的喜悦呢？那在这个原则上把握不住，那就是落在任意而行的里面。那弥迦还有后续的动作，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我说一连串，有了神像就要有神堂，有了神堂就要有以弗德，有了以弗德那就要有祭司，那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每一个理所当然都得罪神。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的亚伦裔，弥迦连利未人都不是，他做的每一步都在为信仰做努力，他做的每一步都在得罪神，他竭力把他的信仰建立的完全，最后呢他完完全全的背离神，这是结果。这个是我们在信主在教会的当中特别需要警醒的，我们需要好好的警醒，我们真的在信神吗？我们真的在敬拜神吗？我们怎么做的？如果我们只有表面没有实质，可能会落在做越多越得罪神的里面。后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句经文呢，是对弥迦和他的母亲，也包括整个以色列士师时代的一个总结，在后面二十一章也讲了这句话。那这里面没有王，请大家留意啊，不是为他们开脱说因为没有王所以他们不得不任意而行，所以造成他们任意而行，不是的。这个没有王是讲到他们不尊耶和华为王，他们不肯把神作为王，来顺从他的律例，来听从他的教训，产生的任意而行。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真的吗？基督怎么在教会做头？我讲到多次提过，基督在教会说做头，要基督在教会说了算，他说话算数，所以做了头。啊，你怎么知道耶稣说话算数呢？当圣经在教会有权柄，当圣经在教会成为所有信徒遵行的，基督才说话算了数，他才做了头。否则我们一定会落在任意而行的里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事情。在这个点上呢，我特别要跟华人信徒华人教会要讲一下的，可能我们会有个错误的观念，只要我的动机好我就没有问题，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呢，我们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我们看圣经不是的，如果我们是任意而行凭的己意，你所有的苦劳都是徒劳，甚至是得罪神的，那这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那圣经要求我们绝对的按着神的旨意，绝对按着神的律法，是否神太过计较了，太注重细节了？那弥迦做的也很像啊，像模像样的，差不多应该就可以吧，这么注重细节为什么？这个注重细节就是要人能够真正的顺服神的。摩西的律法为什么那么多的条例，祭祀的条例，帐幕的条例？所以我们很多信徒读，包括我自己啊，当读那些帐幕条例啊，做这个做那个条例了，我真的很难把每一条都读完了。读了以后呢，就知道是怎么做的，我完全没有办法，我就把它过一遍，经常用 scan 的方式把它扫了一遍过去，哦，是这样做的。你可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要逐条按着来做的，他不读明白他就做不出来，他必须要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够把它做出来，那他们才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不容易他们更不容易。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训练人能够全然的顺服神，没有一个全然顺服神的心，我们没有办法真正遵行神的教导的。在遵行神的教导的里面，行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必须要胜过肉体的。没有一个全然顺服的心，当我们选择顺从肉体呢，还是顺从圣灵呢？顺从我的心意呢，还是顺从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不会偏向对的，我们会偏向错的。加拉太书5章16到17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没有一个绝对顺服神的心，没有一个真正全然顺服神的心智，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选择顺服肉体。因为对于人来说，顺从肉体或者顺服圣灵，按照神的旨意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是中性的。我们偏向于随从肉体的，我们偏向于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的，我们都有任意而行的潜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我们信主之前本身生命的追求。现在流行的一个文学的说法叫做做自己，实现自我，是吗？比较通俗的说法叫什么？叫我自己说了算啊。那比较浪漫的说法叫做什么？叫做放飞自己，海阔天空啊。那这些所有的本质上是一样，就是我要按照我的意思行，按照我看为对的去做，最后在信仰的实践当中都会导向相反的方向。信主必须要绝对的尊神为王，绝对带着一个在神面前做奴仆的一个心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罪的驱动，你才能活出圣洁，结出圣灵的果子。罗马书第六章22节这里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作为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我们仅仅是一个人。不管我们多自律、多聪明、多有判断力，也不管我们的动机有多好，我一切是为了神，为了信仰，为了教会。我们一旦按着自己的意思行，必然会出错，因为人自己的意思一定不等于神的旨意。以赛亚书55章第9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错误，成功神学，很多人都是非常聪明，很有经营才能，是很多这些的社会精英发起来的。你不要以为成功神学的人是那些不成功的人发起来的，不是。发起成功神学的人，他们都是很成功的人，非常厉害的，精英分子的。那些搞灵恩的，很多都是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努力，很有鼓动力的。搞灵恩，你没有那种鼓动的力，没有那种的 dynamic 啊，那种的鼓动哈，上台上一讲，道都不停，啊啊啊，这样子，那别人不能够被你感动啊。那些人非常有力量、推动力的，才发起灵恩的，那是人才啊。人造神学，那些人的头脑都是很厉害的，都有哲学家的思考的水平，才能把那个神学人造到一个地步，让那么多人去跟的。人的才能、人的本事，在神面前完全是两回事。你一旦靠着人、靠着自己任意而行，一定会走偏的。人看为对，人觉得好的，靠不住。耶利米书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这个里面的原文，请大家了解，是人心非常容易被欺骗。那个诡诈不是说自己诡诈哈，是 very easy to be deceived， 人的心非常容易被欺骗。被谁骗呢？被人骗，被撒旦骗，被自己骗。不管是谁，不管信主多久，不管有多少的经验，不管在教会做了领袖、做了牧师，只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一定会受骗，一定会落在错误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操练所有属他的人要顺服， 绝对的顺服，百分之百的顺服。出埃及记25:40，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要照着，都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他跟摩西说，你全部按照山上，山上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要谨慎严格的按照这个来做。到20:25这里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雕成的石头，因为你在石头上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上帝让以色列人做坛，就是你挖来的石头什么样就什么样，你把它摆上就行了，别动手。你一动手就把它污秽了。你说不会呀、啊，我一旦动手以后把它雕刻以后，那那个坛就变成非常的美。你看现在所有人造的那个神坛啦、神庙啊，那雕刻的那各种的啊工程啊，在上面你看起来很美。到今天你还说哇，人类是真的伟大，非常宏伟的伟大的文化，那么美丽。上帝说那是污秽的，这是神和人的差别，这是罪人和圣洁上帝的差别。我们一旦在神的话上，在神的工作上把人的东西掺进去，就会变成污秽。申命记4:2，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这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些所有的训练都是要以色列人属神的人听他的话，听他的吩咐，不可加也不可减，好叫你们遵行的是他的命令。因为一旦我们把人的意思掺进去，一加一减，那就不是神的命令，那是人的命令，那你跟随的就不是神，是人，你的信仰就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是任意而行，细到这个地步，是我们真正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警醒的。没有在神面前对神话语的一丝不苟的那种绝对遵行的信心，世俗的东西一定会掺到信仰的里面，世界的东西一定会掺到敬拜的里面，人的东西一定会掺到神的这个话语的里面，逃不掉的。后面，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那这里记录了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原来居住在犹大伯利恒，是在那里寄居的利未人。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呢，各个支派分地，但是由利未支派没有地分给他，因为上帝对他们有特别的安排。那利未有三个儿子啊，格顺、格辖和米拉利三个儿子，那他们的后裔呢担任不同的职分。那格辖的儿子呢有个叫做暗兰的，暗兰的儿子就是亚伦，那他们呢亚伦的后裔做祭司。那格辖其他的后裔呢在会幕里面搬圣物，然后呢也有在其他地方做其他事情的。米拉利的后裔呢拣选一些是做帐幕的，拆卸这些帐幕运输的。剩下的格顺的后裔呢，哥辖和米拉利那些没有被拣选做圣殿的事情呢，圣墓事情呢，全部寄居在以色列各个地方。那寄居在地方干嘛呢？要立一些人做官长，做士师，要本着耶和华的律法给本地的人断案。因为所有各个地方的人，他们有很多的我们现在叫的民事诉讼案，那他们所有的案件呢，要拿到这些官长和事实面前来断案，说这个事情怎么判定。那他们利未人做这个事情的。那这些人呢在各地呢做官长做事实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给他们讲解律法的功能。那为什么这么断案？因为律法是这样说的，所以他们也要学律法的。所以当他们寄居在各地的时候呢，各个支派呢有一个责任是供养利未人，因为他们没有地嘛，他没办法自己去给自己这个做这个家业，所以呢供养他们。但是他们供养的方式呢和世俗不同，利未人呢他们呢不能够强收他们的供养，各地的百姓呢是要本着你愿意的， 遵行神的律法去供养这些利未人。那这个本着愿意非常重要，这个本着愿意呢是对神的一个顺服，也因着对神的顺服呢，他们会遵行神的律法，会活在律法的治理下面，走信仰的道路的。这个不是强迫，强迫就不行的哈。所以他本着愿意。那如果某个支派某个地方他不愿意，他也不在乎神的律法，那利未人呢用现在的词叫做断供了。那这一断供的话呢，他们就活不下去，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没人断爱，也没人教授律法，那整个的信仰呢就出现问题。那这个状况在今天会出现吗？还会出现信徒对信仰的责任的担当的问题。那如果信徒对信仰的责任不担当，那这个教会没有办法被供养，所有的牧养的功能就很难实现。那你说，那我们不请传道人，不请牧师，我们也不在家里敬拜，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有 Zoom， 我们在家里每人电脑一开我们就可以敬拜了，也不要请传道人请牧师，我们可以在这个 YouTube 啊这各个方面 social media 拿去一听，哎，这个是零成本啊，我们就把信仰搞定了。 OK 如果你这样认为呢，你就认为呢你不需要牧养，你不需要牧人跟你有生命的连接，你不需要信徒之间有生命的连接，你不需要到教会来敬拜，你把这些都拿去，我跟你说那个是任意而行，那个不是建立信仰，信仰是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一个供养要实现。那北美洲呢情况比较好，基本上教会都可以维持，我们教会是好的哈，我必须要感恩啊，我们教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我在2017年去大陆培训，见到一个年轻传道人应该不到30岁，2017年在大陆，他一个月收入是600块人民币，他结婚了养家的，怎么活啊，真的很难呢。后来我自己要给他奉献一点给他，他不要。那我回来以后就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分享过，曾经有个弟兄跟我说，我要供养10个传道人国内的，你给我名字我要供养他，我说等一等，钱的事情不能急，因为呢我们不太了解那边的情况，这要谨慎哈，我们不是随便给人家钱的，是要谨慎。但这件事情呢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教会的一个问题。那这一个利未人他离开那里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不供养他，他离开，那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你从后面的情况来看，这个利未人是有问题的，就如果他自己不是真正按照神的心意去在那边坚守职责，他擅自离开神派他所住的犹大地，他就跑了以法莲这个地方来，本身他已经违背神的心意。那这样放下神给他职责的一个人，为了找吃就跑到以法莲这个地方的人，这样的人不供养也就算了。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你要看合神心意的要供养，不合神心意的也不要随便去给，那这个原则在这里面把握啊。那他行路的时候呢，就到了以法莲山地，到了米迦的家，那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那他为什么会找到米迦这个家呢？圣经没写。那可能呢有两个原因，我自己看的，一个呢米迦是大户，他妈妈是一个大富婆，很有钱。那另外一个呢，可能他听说了米迦这家里有神堂，因为米迦这个家里有神堂，他们周围的人很多都知道的，而且很多他们周围的人到他家里来拜假神拜偶像的啊，在后面有讲过当但的人把这个偶像拿走以后，他们很多的百姓都出来追，你看他都知道这个神堂这个事情。那这个利未人呢是知道那边有神堂，就过来要找一个吃饭的可能，这个是整个的信仰的问题。以法莲人、犹大人、利未人，整个的信仰都是任意而行。那米迦说呢，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那米迦的反应呢就有三件事。第一个呢，收留这个利未人，你可以不用再流浪了，你可以安居这里， 看起来挺好的哈。那第二件事呢，他以这个少年人为父哈，显然米迦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他可以让他儿子做祭司嘛。那他很敬重这个利未人，看起来也不错。那第三样呢，是他真正的动机，让他做祭司。那从这个事情来你看呢，米迦有所进步，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是他儿子做祭司，他也觉得好像不太靠谱，哎，来了个利未人，这一下呢比较靠谱，所以米迦呢做了努力，似乎有所进步，但是呢他仍然是离谱的，因为呢不是利未人都可以做祭司的，一定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的。那米迦的这个现象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跟随神，在教会里面侍奉，不是我做了一点改良就等于神的心意了，不是我做的差不多比较接近那就等于神的教导了，不是的。神的律法，神的教导是绝对的，是唯一的。刚才我读过前面生命记那段经文，讲到神的命令，神的话是命令，是军令，这个词军令不能差不多就行，军令必须是准确的。如果对神的话模模糊糊差不多就行，仍然会落在任意而行的错误的里面。那在这个点上我很感谢神哈，我们西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信仰非常认真，对圣经不含糊，这是对的，非常好。你能够避免任意而行，非常重要的根基，我们祷告圣灵。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你对圣经的教导和教训要有清楚的一丝不苟的态度。那在这个根基的上面，你就能够避免任意而行，否则差不多就行了，接近就可以了，就会掉进去。那在这个当代教会当中呢，有很多人说神的话讲不清楚讲不明白，是吗？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尼希米记八章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讲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那应当有的态度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托天杀挪利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神的话是可以明白的啊！有人经常用生命记的啊，这个是什么记？这个二十八章二十九节说，这个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因为隐秘是属于耶和华，所以这些圣经都是隐秘的，我们搞不清楚，不是哈？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但是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圣经给我们所有的教导都是显明的，是可以讲明白，是可以听明白的，否则上帝就不会用军令这个词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教会应当有的对神的话的绝对的一丝不苟的态度，要把它讲明白，这是牧师传道人的责任，信徒要把它学明白，天天考察圣经，那这是信徒的责任。后面米迦呢接着说，我每年给你十克勒银子，十四克勒银子就是他的年薪，然后呢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那米迦为了敬拜神，为了信仰，做出了实际的努力，也付了代价啊，原来他儿子做祭司不用嘛，现在聘了祭司，聘了利未人以后呢，他又需要额外的付出，但是呢对他信仰的建立没有益处，他仍然是任意而行得罪神的。我们在神面前做的一切的努力，愿意所付出的代价不是否定，但是呢你所做的努力付的代价如果不坐在神的心意的上面，对我们的信仰没有益处啊。在北国第一个国王叫做耶罗伯安的，他做王，他做王的第一件事情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那亚伦当初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呢耶伯罗安呢付的代价要比亚伦要大，那能不能说耶伯罗安因为付的代价大所以就更讨神的喜悦呢？一定是不行，你都是造金牛犊的，都是得罪神的。那这个是我们对信仰的一个了解， 怎么样能够坐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不要任意而行，这个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后面，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利未人就进到他家。米迦分派这少年人和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那这个利未人呢，很欣然接受了哈，比较呵护他想要的结果，很满意了。那大家说这个利未人知不知道自己不是亚伦的后裔的？当然知道他是摩西的后裔四世纪十八章三十节那里讲的，他是摩西的后裔，不是亚伦的后裔他不可能把自己是谁的后裔都搞错，这也不会的。那他就是要这个职位，所以不管是不是亚伦的后裔，做祭司有饭吃可以好生活就做了，这个不行的。为了饭碗做牧师做传道人，这个不行的，你必须神的呼召。那在这个利未人在这个错误上，他自己本身就是任意而行的。那他很高兴很满意。那后面呢，弥迦呢非常爱这个少年人，看他像儿子一样，他们彼此相爱，关系非常和睦这个利未人祭司很满意，他和弥迦彼此相爱，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呢一切就绪，一切完美，有很完美的敬拜，有很好的相爱合一。大家觉得这个结构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啊？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结构有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是否也活在这个里面，我们未必能够敏感得到啊。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侍奉的当中，可真的不是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程序，有了大家彼此良好的关系，那就等于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不是的。是真正按着神的教导去行，那个才有本质啊。外表的所谓的合一，违背神的所谓的彼此相爱，违背圣经教导的所谓的合一，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合一是重要的，但是是合在一起跟随神，不是合在一起背逆神呢。那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教导的认识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后面弥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是弥迦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做出的结论。他现在凡事都搞定了，各样都齐全了，有了神像，有了神堂，有了以弗德，有了利未人做祭司，现在神应当是喜悦我，赐福于我。所以我们作为旁观者看得很清楚你这个是自己以为，显然不是，你都搞错了，你都弄反了。我再次说，我们看自己也要看清楚，我们弄对了没有还是弄反了？弄反了以后还觉得耶和华在赐福我，是吗？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很完善，我们有了教堂，有了牧师，神学院毕业的，北美洲侍奉经验，精通几门语言，我们教会的功能完备，设施完全，有完整的敬拜程序，现在神应该是喜悦我们，祝福我们，我们的信仰应该可以很好的建立了吗？是吗？这样的判断点不够啊。要看什么？是否真正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内在的本质是否合神的心意？你们所信的、所遵行的、所做的，到底是按着神的教导，还是像弥迦一样？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九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是耶稣对真正拜神的一个定义。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警戒我们教会，警戒每一个属神的教会，真正来到神面前能够避免任意而行的信仰错误。这个错误太容易发生了，对我们的损害也太大了。 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按着神的教导，按着真理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行在蒙神祝福的道路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啊，好像光一样能够照在黑暗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正确的方向。愿意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的光照，好叫我们能够避免事实记的错误，不再任意而行，而是活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一首诗歌。